星期二11月12号，珠海警方说，前一天晚上，这个市的体育中心发生了嫌犯驾车冲撞人群案件，导致35人死亡，43人受伤。国际社会称，它是中国10年以来已知的最致命的暴力袭击。舆论说，此事也惊动了最高层，包括习近平做了指示，李强也发了话。不过呢，有网友表示，比对发现中国发生的许多重大伤亡事故中，官方爆出的死亡数字都是35。纽约时报说，事发2天之后，中国审查机器迅速启动封杀了信息，扼杀质疑，这包括派出警察和便衣在事发现场防控自发悼念者，社区工作人员也在治疗伤者的医院阻止记者与家属交谈，而互联网审查人员也删除了与袭击相关的视频报道和评论。有分析称，中国社会的泄愤模式已经启动，那么这个模式能逆转吗？我们今天请到了两位嘉宾来一起讨论这个问题。一位呢是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的译言网负责人史凯文 Kevin Slayton。 Kevin 你好。
你好。
嗯，好的。另外一位呢是美国人权律师陈闯闯。陈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我们非常欢迎两位。首先呢，我想请问现在在台北的史凯文先生啊，就是说您呢是长期的研究中国的抗议事件，这个社会事件，它的公民社会以及中国的这个政治状况哈。那么这件事情呢，包括最近几个月以来的类似的恶性事件，是不是可以这个看作是人们把自己对大环境的不满意，还有自己的这个无力感，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投射出来的一种做法呢？史凯文先生。
我觉得我可以首先从我们这个译言网的计划所做的工作，我们收集的资料开始谈。我们这个计划是收集中国国内大量的抗议事件的一个资料库，到现在我们已经收集了7500起这种抗议事件，然后大概4/3的这个7500当中，3/4涉及到某种经济诉求，也就是大家知道的这种工人抗议、讨薪、业主抗议烂尾、村民抗议征地、等等跟经济诉求有关的。那我们也发现，因为我们一直在收集这个资料，在最近几个月跟去年同期比，这个事件的总数有增加大概20%左右，也就是反映出现在这个经济衰退的民生问题。那一个面向就是，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资料库，我们可以说明其实这种经济问题一直在导致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导致很多不满。那一个面向就是民生问题得不到解决，很多人会透过这种方式去解决问题，或者去引起更多人的注意，也就是说用一个比较有风险的方式进行抗争。因为在中国抗争尤其是这种公开的抗争，很有可能会遇到镇压。那么所以一个方面，这是一个表达方式，但是只得不到解决，也会造成这些受害者的愤怒。那么最近这种越来越多的那个悲惨的事件，可能也是这么多的不满、那么多的情绪造成的一些结果了。
嗯哼，谢谢你。就是说呢，他如果抗争的话呢，肯定就是自己的结果本身就是很悲催，所以他干脆以一种鱼死网破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这个诉求，极端的方式哈。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陈律师，就是说这个肇事者，我们也看到他是用这样的这个手法呢，是可以说是毫无疑问的对自己对别人都是灾难性的，但是呢你对无辜者下手呢应该是 不可能让环境变得更好，也不可能让自己的经济状况得以改变啊。那么许多网友说呢，这个出主意说冤有头债有主，那么如果是你受了什么人的气或者是被什么人迫害的话呢，你还不如直接去找债主算账，这个可能会更有效。那么起码呢是让一些手握权力的人呢在施害之前要这个考虑考虑，掂量掂量。那您怎么看这样一种说法呢？
对，那句俗话其实后头还有一句，就是冤有头债有主，出门左转是政府。意思就是说，如果人们有怨气的时候，你不应该对这个抽刀向这个更弱者来报复，应该向这个负责任的这个政府来这个寻求这个解决。实际上呢，我们知道在中国这种仇富仇官的这种情绪呢是很长时间了，并不是说最近几年才有的，那么过去十几年二十几年一直都有，也有很激烈的表达。那这种报复社会式的这种恶性事件呢也其实是常有的，但是中共的媒体把它压制下来，中共啊就把它给压制下来之后，好像使得人们真的相信了这个中共自己宣传的说他们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其实我们知道中共很多的形势，他们这个形势报道这个数据是不准确的嘛。那至于说这个冤有头债有主，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啊，人们这天然的啊这个反抗暴政的权利。那中共这种暴政其实要说实话呢，在中国还有很多人呢其实并没有意识到，他们认为自己的这目前的生活状况啊还是能接受的。然后这是第一啊。第二呢，就是像刚才凯文讲到的，就人们知道这种公开的抗争表达代价太大，所以根本上它并不是一个社会问题，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人们没有言论自由权的问题。人们这个没有，就是没有真正的法治。你像这个案件，其实它就是和司法的这个，就当事人啊认为说在司法上不公有关系。那中国人如果有一个和平表达这个权利，有一个和平的更迭政府的权利，我们可以设想，其实这种事件是不太可能会发生的。不是说没有那种报复社会，而是说这种戾气社会上的这种愤怒感会少很多。人们有天生，既然有天生有反抗暴政的权利，我也要说，这个如果这位当事者啊，他不用采取这种不采取这种方式，而是说像这种冲击政府的那种方式或者其他的办法的话，我想人们会更加佩服他。在清末的时候，在社会变革之前，其实中国当时有一个暗杀风潮，那么就是说这个中国清朝那些官员嘛，满清政府那些官员他们不安全。那么现在中共的官员是否感受到了这种强烈的不安全？就是他们自己恐怕还是没有了，还是比较少见的。
嗯，
不是没有，少见。
就是反正你总是自己他就不想活了，那你还不如采取一种更加有效的方式，更加可以说得民心的一种方式啊。好，谢谢纽约的陈律师。接下来呢，史凯文先生，就我想再问您啊，就是说《纽约时报》说呢，中国政府呢是迅速的启动了审查机器来封杀信息，同时也扼杀各种人们提出的这个质疑啊。当然目的呢就是要删除人们的记忆，就叫 erase 人们的记忆啊。那么事发之后呢，不断的有人步行或者是搭乘出租车呢，来到事发地点体育中心的入口处去献花。那么刚才我们在屏幕上也看到了，在一排这个矮树下面呢，是摆放了一排的这个鲜花。但是呢，因为这个政府开始监控以后，把官员布置在这个现场啊，就当这些官员们把鲜花收走的时候，而且呢，他们也告诉这些送花的人，让他们不要逗留的时候呢，那么这些人马上就服从了。与此同时呢 ，BBC 报道也说呢，他们的这个驻华记者麦迪文Stephen McDonald， 他来到珠海体育中心的汽车冲撞事件的现场进行报道，那么被一个干扰的人，甚至还发生了肢体冲突，发生了这样一个事情来阻挠他们拍摄啊。那么《纽约时报》说呢，中国每次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政府呢都会用同样的方式来试图删除记忆。那么他们好像是成功了。那么史凯文先生，您认为是不是呢？
我只能说部分成功。我觉得，这种大事件，往往是中国无法全网封杀。就是说它被转发的速度是非常的快。当然我每天我们收集的是抗议事件，他们很多观众是很少的，因为他没有媒体去转发他去放大他。 但是这种很吓人的事件，或者很惊讶的事件，啊，或者微博、抖音被转得很快，甚至那个速度是超越审查可以跟得上的速度。但是它往往就是有足够的时间，它最后会跟得上，然后可以开始处理比较它觉得比较有问题的一些言论。所以我想说，就是。这个记忆是在的，但是他会操弄这个记忆。比较会影响的地方就是，像你刚刚提到的，BBC 的记者要去了解更好的了解这个事件，要去问一些问题的时候，会受到阻止，或者是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在国内的网络报道，那么这个就会影响大家对这个事件的了解。比如说，我想到那个清零政策封城的记忆，那当然很多很多中国人，甚至绝大部分的中国人都知道有这个记忆，但是新冠病毒真正的起因，可能因为一直被限制，这个封城到底为什么我们要封城？对新冠病毒的了解，这个记忆就是不一样了。那同样在。那个乌鲁木齐的火灾的事件，那个发生之后，在2022年的时候，很多人也是进行悼念。那么那个有部分引发当时的白纸运动、白纸抗议，但是很多人记得火灾，那为什么后面的白纸运动还有白纸运动后面的意义一直被疯狂的删除？那个他们就是对。它的意义，它的象征，没有一个很强的意义，没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所以我想说，这两个例子就是可以说明，中国政府是可以影响这个记忆，但是虽然说他没有办法完全删除这个记忆，但是他有办法去影响这个记忆的内容。
谢谢你。总而言之，就是一种这个博弈啊。官方呢不希望把这个负面的记忆呢留下来，那么与此同时呢，民间总是仍然是有一种力量试图来保留这样一种记忆。那也许呢，非常多的人大概就听之任之，让这个记忆流失掉啊。那么陈律师，我想问你，就是从另外一方面讲，刚才你也谈到，最理想的状态呢，就是说这个老百姓人民呢有更替政府的这样一种权利，但是呢，在中国，这个目前肯定是没有办法做到的。那么从另外一方面讲呢，可能次理想一点，就是说，如果是一个政府，它能够使用一些这个西方文明的这个方式，一个这个透明的这个工具来进行一些这个管理呢，可能也会要好一些。但是呢，中国政府它是不是不敢使用西方的文明世界的这个方式来对待这些类似的灾难性的事件？那么这个当然就是公开透明，它是不想要的。那因为那样做的话呢，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极有可能是说他的统治呢，恐怕也危在旦夕？那么就是说，中国的统治者呢，其实也是非常清楚他的统治是很脆弱的，是不是呢，陈律师？
我当然同意这种判断了。那中共的这个最高统治者习近平是一个史无前，也不能说史无前例，就是他上任以后，对于这个中共的安全的强调是可以说到了一个殖民的地步。当然，他提的安全是全方位的了，那是这个国家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生活安全，就任何方面的安全他都讲。所以，他一定是感觉到了不安全，他才会这么讲。如果他没有感觉到不安全，那么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
缺
对
什
吧？
么就说
连他
什
的，
么，
对，连他的国安部他都要说这个用什么用这个高质量的这个安全来保障高质量的发展，他们自己肯定是有不安全的忧虑。那就像这个主持人刚才提到的，就是说，那他中国要删除记忆，中共要这个控制这个人们想知道的这种真相，一定是他自己知道一些普通人所不知道的那一些，这个社会对他来说到底有多大的挑战，他一定是了解的，就是说。民众可能并不知道，但是官方他有这些数据，他知道，所以他知道实际上中国人民有多大的愤怒要表达，有这个有很大的这个不满，所以当然他又不能采取一个说，那人们最简单更这个表达不满，就像我们前几天上周吧，在这个美国大选中看到了，人们用选票来表达自己不满就好，那在中国是不可以的嘛，那中共这种政权来说，他们自己最在意的就是自己能不能永远的保持政权。他自己以前的时候还说啊，这个经常说要向和同国际接轨，现在他是很有自信了。他说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完美的，不需要，是完善的，就是可能说有一些小改小，那是可以的，这技术上的修改，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他们是非常自信的。 他认为不需要修改，他觉得他的统治维持到现在是一个很成熟的了。那这个至于说西方这种，我要向人们允许人民这种公开透明的去表达自己的这个对逝者的这种悼念，那在中国历来没有。我们知道上一次这么大规模的事情是1989年，那么再上一次的时候是1976年，那两次都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大规模的这种民众自发悼念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嘛，就是次高领导人了，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胡耀邦。那结果不导致了大规模的民意表达的时候，中共最终用强力收场嘛？那中共起初一知道，我让你开心的时候你就开心，我让你表达的时候你能表达，我没给你这个表达这个空间的时候。中国人民是没有这个机会的，这才是可怕之处。
如果你想怎么表达，什么时候想表达都可以。那么对于中共这个统治来说，它是太可怕了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一些我们在推特上的网友们他们的评论啊。第一位呢是叫做向心而行，他说呢，没有公平，没有法治，中国的泄愤模式只会愈演愈烈，除了感觉有点丢社会主义的脸，习共其实毫不在乎，他们认为平民互害更加有利于其统治。接下来一位呢是徐州2018，他说呢，中共国心理变态者又学会了一招，花少量的钱就能搞到一个大杀器。最后一位尸骨无皮，他说没有真正的法治，人民只是墙壁上装饰的标语，珠海惨案不是起头，也不会是结局。好的，接下来我再来请问在台北的施凯文先生啊，就说中国官方说呢，习近平呢是做出了指示，他说要救治伤者，要严惩凶手。那么中国呢，为外界所知的许多的案件，比方说这次的深圳，比方说这次事件，再加上早一些时候的这个深圳用刀杀害日本男童的事件，那么这个肇事者到底受到了怎么样的这个法律惩罚呢？外界好像是不得而知，没有看到过报道。那么还有更早一点，就是2年前，中国的这个唐山发生的烧烤店打人事件，看到有女生被从楼上扔到楼下，还被车子碾过。那么这个真凶到底是谁也不知道啊。那么受害人到底是这个是死是活呢，也完全没有消息。所以石凯文先生，您怎么看这些现象？那么这些现象对社会造成怎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刚好跟我们刚刚在讨论的这个公共意义，对不起，公共记忆是有一点关系。这两个你刚提到的这两个例子也一样，就是很多人知道这些事件，很多中国人你问他们这些事件是什么，他们都有一定的意思，但是它背后的比较深刻的意义，或者是后续这些都是有缺少，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讯息，也是反映中国。媒体独立媒体不健全，是政府不让独立媒体发展，政府也不会透明他的调查，就反映各种各样的这些问题。但是就是它导致一直没有办法去很好的去消化它，没有办法去想象这个类似的情况。我们作为一个公民社会，也是作为一个社会，怎么去更好的去处理它，或者去预防它？往往是政府说你放在我们手上，我们全部处理，你们不要自杀而上的任何一个参与的方式，包括媒体，包括抗议或者倡导社会的倡导。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你说怎么影响社会，就是他一直在。传达一个讯息给社会或者人民，中国人民说，你们不要管太多，你们观察，你是旁观者，你知道这个事情发生就好了，政府来处理，一直在训练，这个也是一个政治文化，一直在训练人民，就是你不要参与，没有参与性，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对。
就是说对人民进行一种长期的这个多少年的训练，其实包括中国过去的这个历史的这种文明的这个封建文明也是以同样的这个方式啊，那么一直呢沿袭到今天，似乎是没有改正，也许还更加变本加厉啊。那么接下来陈律师，中国总理李强呢据说也对此做出了批示，要全力抢救伤员，尽快查明案情，并且依法严惩凶手，还说 说呢，要防控结合，做好风险隐患和社会矛盾的排查化解，确保社会大局稳定。好，那我看的这个重点是不是就是在最后一句，要确保大局的稳定？那么所谓的排查化解矛盾呢？据说他们是总结出了几个这个话啊，这个一道说辞，就是叫关四无五失人员。这个四无就是无配偶、无子女、无收入、无房产。那么五失呢，就是投资失败、生意失败、关系失和、心理失衡、精神失常。那么这个呢，陈律师是不是意味着政府对民众的控制是更加的紧了呢？那么这样一个做法明智吗？
好的，在我们看来当然不明智，但是对中共来，这是他有一个路径依赖的。像这个在珠海事件之后，他们说要排查这个人员，那其实这种排查是早就有的，不是说在珠海之后呢，中共才发明了这么一个词，才开始排查这个所谓的这种社会高风险人员。那你像两年前的时候，在这个山东莒县，在新年的时候发生一次也是非常恶性的事件，所以这次事件完全谈不上说一个什么最恶性的事件。在那次事件中，那个屠村啊，多少个人，甚至包括来这个治疗的、来这个出警的、来救援的这个医生和这个警察好像都遭受到了袭击，但是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个真相。那中共就是习惯的采取这种方式。我觉得刚才视频中展现的其实是，刚才视频有展现最好的一个中国，那就是说这些人就像现在这样的，人们可以自发的来表达自己的感情，这种自发的这种秩序，就像刚才史凯文先生讲的那种公民社会，这才是中共所惧怕的。中共恰恰是相反，它是一个 totalitarian， 它是一个集权国家。这个集权国家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消灭社会的，它是不允许人们有一个自发的你要表达什么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是，政府中共政权允许你说什么话的时候，允许你表达什么时候，甚至包括悼念，包括这种愤怒，只有在允许政府允许情况下你才能表达，这才是最可怕的。你像中国政府那采取的一个习惯措施是什么？你像我刚才讲的这种去排查，我们可以在其他的自由社会国家，我们可以想象这种，我们根本不可能的。就是像美国，其实不管哪个国家也会有这种独狼式的这种袭击，这种大规模的我们称之为恐怖袭击啊。中共如果是这种，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这个凶手不是汉人的话，如果是维吾尔人或其他干嘛的话，中共肯定立刻把它为这个 label 成说这是一个恐怖袭击了。但是这种事情其实确确实实啊，不可避免在任何社会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其他国家是不可能说，那因为有这种引起发生了，我们在自己自由国家的时候，我们就全社会的排查谁谁有危险，谁谁有危险。那只有一个集权、一个强大的一个政府，他才有可能说我把每一个人员我可以 label 成什么样子，然后我们去调查他，然后给他打分。所以中共到最终他也不会说啊，我就幡然悔改了，然后给人民政治权利，给人们这个言论自由的表达，他还是用这种技术，然后加上他的集权，这种叫新科，这个高科技集权嘛，这个信息集权这种方式，他来说，我把人们所有的都统计下来，然后打个分，然后甚至用高科技，比如说用脸部识别、情绪识别，我们可以叫预先犯罪控制。中国会采取这种方式，而不会说采取说哦，然后让人们现在可以去表达自己的不满，然后可以用这种和平的方式，这在中共之下是没有的，最终一定会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的，我相信。
他所想象的就只能是这个封堵，而不是这个疏导，就不会像大禹这样去这么做，这样一个思维去进行思考和处理问题。好，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在台北的史凯文先生啊，就是说，有分析说呢，在中国呢几十年以来，这个权力最大的领导人习近平的领导之下呢，国家安全一直是政策的基石。那么刚才陈律师也谈到过啊，而且呢是越来越多的是以牺牲经济和人民的隐私权和人民的利益作为代价。那么这个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习近平的这个治国术呢，使得中国社会已经没有办法维持基本的平衡呢？史凯文先生。
我觉得中共一直是用这个模式，不只是习近平，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一定是更严重，更加强调这样维稳的这个或者国家安全为第一个目标的这个模式。但是我想说，就是作为一个社会的观察者，不只是中国的社会，我是政治学家，也是社会学家，每一个社会都有矛盾，每一个社会都有问题。如果你强调国家安全跟维稳，强调一个人民没有办法去正常的表达，他就是他会深化这个矛盾，这个基本的矛盾，他不会解决它。因为社会问题是一直都有的，任何社会都会有社会问题，然后经济会有高有低，那个 就是那个时间的变化一定会改变，一定会导致很多社会问题。人们需要一个表达的方式，或者自己去解决，有公正的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如果你一直压制他，你一直用维稳或者以维稳的名义去压制他，这个就是会导致越来越多的矛盾。像刚刚您有提到一些 Twitter 上的。评论者，我记得有其中一个就提到这个问题，这个模式就是会让问题越来越严重，的确是这样子。
谢谢您。对，非常的好。就是说呢，所有的社会呢，所有的体制它都会有矛盾，只是说矛盾多少，还有你怎么样去处理矛盾的这个方式、这个手法呢，是非常的重要哈。那么接下来呢，陈律师这么有分析说呢，近年来呀，中共是迅速扩大了这个监控的力度，比方说呢，派官员和社区的工作人员去跟踪居民，严防可能的骚乱，就是像您讲的，用各种各样的这个高科技的方式来钳制你啊，控制住你。但是呢，这个骚乱越来越多，那么这个是不是说明中国社会呢已经陷入了一种怪圈？就即便你是进行严控、这个严防高控制啊，就是说你是越注重监控，那么你可能就会要越忽视发展，那么你忽视了发展之后呢，不满意的人就会越多，那么民变呢也就越多，那么这又使得中共呢要进一步加大它的这个监控，这就是一种恶性循环，这个好像不可避免，是不是？
我刚才也讲过，其实这种民愤啊，这种民变，这种不满，并不是说在新时代才有。那在这个一九，就是说在90年代的时候，然后到了07年的时候，其实这种一直是在有表达的，只不过是说被中共压制住，人们不知道。你比方说在河北的时候，那个靳如超呢，用这个爆炸的时候，几百人死亡。那中共其实在中国啊，就一直有这种民众。会有这种极端的方式，但是应该说呢，就是说在大的环境之下，在经济高速增长之下呢，应该是掩盖了这种社会矛盾。就是说，按照习自己说，如何把这个鸡蛋呃不把这个蛋糕做大。那到了习的时候，其实他早在9年前、10年前的时候，他的这个经济顾问刘鹤就说了，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将进入这个 L 型，尤其是那个横杠将维持很久。意思就是说，他已经承认。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一个是不可持续的事情，他已经自己不愿意再用一个说用这种经济增长来收买民心，让民众来拥护他，这种方式他知道是不可持续的，是不可能一直这样的，所以我想他一定会有一个出口，一个新的出口，这个来表的，来输的，来就是说来引导人民，那就是什么？我相信他就是应该是一个民族主义情绪，尤其是他在近年来加大了对于台湾。的威胁，然后在这个台湾问题上炒作，我想他最终的时候可能就会走到了，不管是像这个100年前的时候，这个日本啊、德国啊，在一战以后的那种，这种军国主义扩张，然后用这种对外的扩张来这个转移人们的不满，我想这是最有可能的措施。那至于说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种管控啊，这种信息的集权，其实中共它有了这个技术，有这个能力之后，它就开始做了。就像我们刚才提到过说这个新冠瘟疫期间的时候，那中共这种红码啊，这种如此严格的风控，那在社会上，在全世界其他国家都做不到，因为要么其他国家没有那么像中共那么集权，要么其他国家没有像中共这种。毫无约束的，他可以用高技术来监控人们那种生活，连朝鲜都做不到嘛。所以，像我可以预料到的说中共在这种社会的管控上不会有任何的放松，但是我想他一定会有一个转嫁矛盾的这样一个出口。他之前的时候呢，这种高速经济增长，他意识到不可以再持续的时候，他也知道这种风险很大嘛，所以他会有转向。为什么就习强调的这种用安全来替代整个发展？对中共来说，所谓发展其实就是经济增长嘛，它不是一个政治上的变革。那么中共知道了经济单靠经济发展是不够了，那他就一定是会有一个新的。我想这个台湾问题最危险就在于这。
就是转换矛盾，就是说告诉你外面有狼，我们要枪口一致对外。好，接下来施凯文先生，就是我们也看到的有很多的这个分析啊，其中包括一位政治学专家史宗翰，那么他是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这个学者啊，那么他说呢，这个呢也反映了中国在社会福利和心理健康服务方面的这个支出呢是相对较低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尤其呢是在经济困难的时候，那么他也说呢，他说在美国，我们2008年和2009年呢也有过类似。 似的事件。那么史宗汉说呢，但是不同的是呢，美国有一些社会安全网，比方就包括这个失业者能够拿到社会保障金等等，这个也来缓解他们的经济困难。但是中国呢是没有这种东西。那么史凯文先生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就美国这方面的一些保障呢，还有一些这个精神心理方面的一些稳定的方式呢？
我觉得美国因为这个制度已经有好几十年，它其实是在那个 Great Depression 之后，在1930几年的时候就慢慢开始建立起来的一个社会保障，所以它已经经过好几波的这种经济困难，然后一直在做改正，到一直到今天，如果发生这种事件的时候。的确它会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保障。我觉得像我刚刚讲的社会问题，进入困难也是一直都会发生，所以有这种社会网络是很重要的。但是我想强调的是，虽然说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也从政府治理的角度跟人民的那个利益的角度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美国还有很多中国没有的东西，是在这种时刻也是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我们刚刚一直在提到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那个就是公民社会组织可以组织起来，可以去组织其他人去进行倡导，参与政治选举。像陈女士刚提到的，在有经济困难或者社会问题的时候，都可以用来表达你的需求，或者去解决问题，自下而上去社会可以自己去解决问题的方式。所以，对我们有社会保障，美国有社会保障，民主的国家有社会保障，但是它同时有很多其他的方式去改变这个状况。所以我们不用一直依赖社会保障，或者我们至少可以。用其他的，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去用其他的方式去改善这个状况。
谢谢您。总而言之，像美国这样的社会呢，它是有多种多样的这个方式和策略呢，来帮助人们渡过难关哈。那么最后呢，我想请问陈律师，就是说对于目前中国这样一种方式，刚才史凯文先生也说了，就是这个泄愤的这个事件呢，已经是直线的上升。那么这样一种泄愤模式呢，你认为这个习近平他能不能逆转这个模式，或者说他是不是想过要逆转，他根本就不想呢？陈律师。
我觉得他就是你转不了，因为习最在意的是他自己个人统治上一个安全。我们已经看到习现在是第三个任期，短期之内我们看不到习要有任何退休的计划，因为他都没有选接班人嘛。那习在意的就是说，不是习在意的并不是这种社会上的溃败、社会上的腐烂，这种代价他当然是不开心的。但是对他来说，只要他的政治安全、他自己的政权安全没有得到威胁的时候，我想他是不会在意的。那最终的时候，尤其是在这种经济上出现了问题、那种财政上出了问题的时候，那在历代的中国的这种王朝、这种统治者、这种溃败，其实是不可避免的。习个人是这个，我觉得不会扭转这种模式，他只能说最终带着中共这一个政权整体陪葬，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
谢谢您。就像我们刚才有网友评论的说，这个习呢其实并不在乎，除了觉得有点丢社会主义的脸，其他呢是无所谓的。那么基本上我们的网友也是认为，就是说这个他们应该，他说人民呢只是墙壁上的装饰啊，这个珠海惨案既不是起头，也不是开始。我想他们也回答了这个问题。那我们最后呢，再分享几位来自YouTube 网友的评论。一位呢是鱼次郎，他说毫无疑问，这样的事件对中国的社会心理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人们彼此之间会产生更多的提防与恐惧，对中国政府的无能感到愤怒与不信任，早已破败的中国社会将更加的撕裂，完全无法修补，底层互害模式呢一件接一件不间断的发生，中国还能住人吗？接下来一位呢是猫，他说同在一个体制内对一个人不公就是对所有人不公，当弱势的人遇到比更弱势的人，理所当然咬住对方不放了。最后一位呢是狮子先生，他说袭击日本人事件呢是专门挑在9.18纪念日，驾车撞人事件是专门挑在珠海航展，说明袭击者呢是想通过恐怖袭击来取得媒体的关注，通过暴力来表达 诉求，这个非常的悲哀哈。好的，那么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我们感谢两位嘉宾石凯文先生和陈闯创律师的精彩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